召会的历程，第九篇，召会所得到的便利和所受的难为。二，希腊文化给召会的难为。当初期召会在地上发展的时候，一面遇到了希伯来宗教的混合，同时也遇到了希腊文化的混合。这两种混合对于当时的召会都是致命之伤，影响非常严重。希腊哲学在人类文化中可说是最广泛、最高深的哲学，特别是把人生的意义和敬拜鬼神的事合在一起探讨。换句话说，希腊哲学就是把人生和宗教连在一起。中国的圣人如孔子、孟子，他们的哲学严格来说只重在人生，几乎没有涉及宗教思想。人把孔子的教训列为宗教之一乃是错误的，因为敬拜神的事才叫做宗教。以此观点来看，中国儒家的哲学离宗教的立场尚远，希腊哲学则不然，它乃是将人生和宗教连在一起。不仅如此，希腊哲学不但有自己的产品，甚至将其他民族里的学说和理论，如埃及、波斯、巴比伦，甚至印度的文化哲学都拿来融化、调和、造作成希腊文化。希腊人有一种特性，就是只要地上有任何新的学术，他们就拿来研究，然后加进别的民族及自己的论点，最后融成希腊的哲学。因此可以说，希腊哲学是集当时世界大成的哲学，对当初召会的影响相当厉害。希腊哲学一面讲到人生，论到如何做人，一面讲到宗教，说到如何敬拜神。圣经中的真理固然注重人对神的关系，但也有不少是关乎做人的。所以表面上希腊文化与圣经真理很相似，因此很容易混合。正因着这缘故，希腊哲学便不知不觉被带进了召会。那时不仅外邦人，甚至连犹太人在内都受了希腊哲学的熏陶和影响。今天在我们中间，如果有人得救前深受孔子的熏陶，得救后也难免把孔子之道带进来，因为孔子的思想譬如宽恕、爱人等教训与圣经所讲论的相似。所以当时好些有希腊哲学根底的人，他们听见福音并且接受了基督，加入了召会，但他们的思想并没有蒙拯救，自然而然就把希腊哲学的观念带进了召会。从召会历史我们看见，有些所谓智慧派的人，他们将波斯、巴比伦、埃及和希腊的许多事物合在一起研究，因而下了一个断案，说宇宙中有两位神，一位是低级的神，一位是高级的神。低级的神是犹太教旧约所敬拜的神，所有黑暗的物质的事物都是低级的神创造的，而所有光明的属灵的事物都是高级的神创造的。他们把这一类的哲学思想带进召会，同时也带进了许多其他的规条。保罗写哥罗西书就是针对在召会中希腊哲学的混合，以对付智慧派的问题。如二章八节所说，世上的蒙学所指明的。二十三节说，这些事在私意敬拜、自表卑微和苦待己身上却有智慧之名，但在克制肉体的放纵上却是毫无价值。 这是说到希腊哲学进到召会中所引起的搅扰。在使徒的书信中，有些是对付犹太宗教的，如加拉太书；有些是对付希腊哲学，如哥洛西书。使徒在加拉太书里陈明，圣灵顶替肉体，基督顶替律法。使徒在哥罗西书中以召会的元首基督赶走希腊哲学。哥罗西书也提到敬拜天使的问题，那是希腊哲学所带进来的。他们认为高超的神是人无法直接敬拜的，人不能与神直接交通，必须经过天使的层次，有等次次序的问题，并且人只能直接敬拜天使，这和今日天主教的思想一样。然而无论任何说法，任何哲学，只要离开基督，就不过是人间的蒙学而已，并不是出于神的启示。使徒无论对付犹太教或对付希腊哲学，都是用基督。弟兄姊妹需要看见一个大原则，就是人类中间的故事，如宗教、文学、哲学等，很容易混到召会中间。使徒当初如何用基督赶走人类中间的哲学和宗教，我们今天也得守住这个原则。宗教一进入召会，哲学一进入召会，基督就失去地位。召会乃是基督的器皿，乃是为着盛装基督，不是为着宗教，也不是为着哲学。2000年来，撒旦破坏的工作一直没有停止。无论召会在哪个民族，撒旦都非常诡诈，要把那个民族最好的哲学塞进召会里面。我们都得承认，以做人来说，孔子的教训实在是好，如礼、义、廉、耻、孝、悌、忠、信等伦常，使得中国这个民族能维系到现在。虽然中国在许多地方仍是落后的，但还能生存至今，这不能不归功于孔子。我们站在中国人的立场，应该尊敬孔子，也该为此感谢主。但是孔子的教训和属灵的事完全不同，不能混为一谈。在召会里只有基督，不止敬拜神是基督，连我们的日常生活都该是基督。盼望弟兄姊妹不要混乱了。在福音刚传到中国时，就因为亮光不够，常常有混杂的情形，把孔子的教训混杂到圣经的真理里，这对于召会不是益处，反是亏损，是阻碍和打扰。譬如在教导孩子的事上，在孩子尚未得救以前，你可能会引用圣经的话教导他，要孝敬父母，要谦卑，要爱人如己等，这和孔子的教训原则上没有两样。孩子尚未得救，没有基督的生命，是需要这些一般做人的道理，但这并不是基督徒的教训。当他还没有得着基督的生命时，以做人的道理教导他是必要的，否则他就要变成野人了。等到有一天他得救了，里面有了基督的生命，这时你就要用圣经的话真实的帮助他得着光照，看见自己是如何败坏，基督是如何活在他里面，然后再引用圣经的话带领他活在基督里，随着基督的生命爱神爱人，使他明白一切不在乎人的作为，乃在乎基督。这就和孔子的教训不同，这乃是召会的教训。无论是孔子、孟子或王阳明的教训，都是叫人明明德， 为要启发人里面的内心之明，所以完全是为着做人的。这虽然好，却是在基督之外的，并没有基督。做人是应该好好遵守道德伦常，但召会不仅遵守道德伦常而已，召会所是所有的比这个还要高超，不仅要有道德伦常，还要有基督。召会的道德伦常是出乎神的，不是出乎人的。凡不是基督的，凡会取代基督的，即使是最好的，也不能带进召会。召会只接受一个思想，一个教训，那就是基督。除此之外，任何思想或教训，召会都不能接受。在一般做人那一面，历代圣贤所留下来美好的教训，我们要绝对的接受。但在召会的立场上，那些都得关在召会门外。我们在讲台上所讲的，只能是基督。即便是所谓好的，甚至不抵触基督的，都不能带到召会里。若是带到召会，召会必要受亏损，因为凡不是基督的，都会减少基督在召会中的成分。我担心弟兄姊妹对这件事没有多少感觉。凡是在神面前摸着召会感觉的人，对于把不是身体的东西带进召会里，都会感觉相当严重。我们若将不是基督的东西带到召会里，即使那是最好的，真理方面也没有错误，对召会来说仍是亏损。召会是基督，不是犹太教，不是希腊哲学，也不是智慧派的教训。所以使徒对付这些外国东西，都是把基督摆出来。有许多人将他们的老观念带进召会，并且加上圣经的糖衣，这的确非常隐藏。这个隐藏的祸患是很危险的，也是撒旦厉害的工具。实在说，就是撒旦将毒害的细菌放到召会里。千万不要认为那只是召会历史里的事，我们要问问自己，对召会的观念是天上的样式，还是自己里头的样子？如果召会是你里头的样子，那就是希腊哲学。我们务必省察，我们将多少希腊哲学带进了召会。请原谅我说，难得有人是干净的。曾有人向我建议，召会该如何如何。我知道那些观念是出于巴比伦、埃及和波斯的，但我仍然回答他，你认为召会该怎样呢？于是他建议，召会该办孤儿院、养老院，救济穷苦人。长老们该在散会后站在门口和众弟兄握手等。这些提议我们该不该接受呢？首先我们要问，这些提议是从什么源头来的？许多时候，这些提议的源头乃是从波斯、希腊来的，不是从新耶路撒冷来的，也不是从天上来的。这些提议并不带进基督。不错，召会应该顾到孤老贫穷，弟兄们也应该彼此相爱，然而那个源头必须是出乎基督的，这是个很大的不同。有时弟兄姊妹来找我，告诉我他们对于负责弟兄有些非正面的看法，我就反问他们认为应该如何处理这些问题。不能只凭表面来解决，而是要问这些话的源头是什么，是天上来的意象呢，还是希腊的哲学？两者之间是天壤之别，难处在于我们不会分辨那个源头。我承认，以做人来说，中国的圣贤之道足以够用。如王阳明那等有修养的人，许多基督徒都不一定赶得上他。 他的修为、行事、克己、准确都是丝毫不苟。况且他也指明，修养应该从内心出发，外面的行为若非从内心发出，就是无源之水、无根之木。如果你里面对基督没有清楚的认识，骤然读到他的书，你可能选择不要圣经，或者你可能把孔子、王阳明的学说加进圣经里，成为第67卷书。求神开启我们的眼睛，能分别什么是属人的，什么是属神的，什么是天然的、旧造的，什么是新造的。召会是出乎神的，是神所造的，完全是为着基督自己。召会不要别的，召会只能要基督。凡属人的东西，即使再好，也不能摆到召会里。这不是好坏的问题，乃是源头、神和性质基督的问题。在召会的历程中，因着有人将人类最好的文化、最好的东西带到召会里，使召会受到了莫大的难为和亏损。凡是有天上异象的人，里面蒙了天上光照的人，不能不承认这个混杂乃是召会一个隐藏的祸患。罗马政权给召会的难为逼迫。在召会初期的时候，罗马帝国在治安、交通和通行上实在给当日福音的传扬极大的方便，对于建立召会有很大的帮助。然而没有多久，罗马帝国就起来逼迫召会，不知有多少基督徒惨遭杀害。到了一个地步，当时罗马帝国的一个官长上奏该萨说，越杀基督徒，他们扩展的越厉害。也有史学家提到，当时实在不能再杀基督徒了，如果再杀，整个罗马城的人口就会变得非常稀少。罗马帝国立定法律，逼迫并杀害基督徒，甚至屠杀他们，有时是成批的杀害。然而他们越逼迫杀害，信主的人就越多。在召会历史里，罗马帝国曾兴起10次大的逼迫，被杀害逼迫的基督徒不计其数。混乱。等到第40世纪初，康斯坦丁继位后，就改变作风，使罗马帝国和召会联合。这样一来，许多罗马帝国的东西就进入召会，许多召会的东西也进入罗马帝国。这是召会和罗马帝国非法的结合。召会对基督既如贞洁的心腹，他与罗马帝国的联合，在神看来就是属灵的淫乱。这就是圣经所说的别加摩召会。2000年来，召会一直面临这样的难处，倾向于与政治混合。康斯坦丁登位不久，基督教就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。直到今天，连更正教在这点上也没能脱离干净。路德马丁改教，并没有把召会从政治里改出来，反而他所改的教也落到政治里去。北欧的几个国家都是以基督教为其国教，并没有将召会和政权分开。又如英国的阿里干会，就是所谓的圣公会，乃是今天英国的国教。政治和召会完全合在一起，这个混合比犹太教或希腊文化的混合更厉害。正因如此，召会才变质，变作非召会，失去了他的地位。召会从天上掉到地上，从圣灵手里落到政权手里。直到今天，地上的召会仍是这样。今天召会与政治的联合在罗马达到了极点，各国都有大使 或公使进驻梵蒂冈。在这末后的时代，我们要认识教会，必须清楚认识希伯来宗教、希腊文化和罗马政治，这些都不该在教会中有一点地位。混合只有使教会变质，叫教会失去它的地位，变作非教会。教会以往所吃的亏，就是因为这些东西被带进了教会。到了主后五六百年，罗马天主教里已经包括了这三项河流。使徒所赶出去的宗教、哲学、政治，罗马天主教全数迎接回来。使徒所赶走的希伯来宗教、希腊文化及杀害信徒的罗马帝国，罗马天主教把这些全数吞了进去，与自己联合。在罗马天主教里充满了属人的故事。罗马天主教实在是一个奥秘，混乱的大巴比伦。她原本该是纯洁的女人，却变成非常混乱的大淫妇，把神、鬼、天堂和地狱、新约和旧约、文化甚至主的真理都吞进了罗马天主教里。主的话说，我的民，你们要从那城出来。主要我们脱离那些不是出乎基督的，不是基督的不论好坏都要甩掉，因为教会就是基督。神绝不允许任何属人的东西调进教会里，即使是神子民所宝贝的犹太教都不许可，其他如政治、哲学更是不许可。然而，罗马天主教却使教会失去圣洁，失去地位，变作魔鬼的巢穴，魔鬼居住的地方。我们研究教会的以往，乃是为着教会的今天。我们处在今天这混乱、黑暗、许多做法都不同的时刻，必须把圣经中关乎教会的启示和预表，以及2000年来教会在地上的过程都透亮地看过，这样我们才能准确地看见教会到底是什么，该站在什么地位，该走怎样的道路。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花这么多的时间来看教会的性质、教会的预表和教会的历史。教会是属灵、属天、属基督的，教会是单纯的，凡不属于这些的都不该带进教会里。什么时候我们把人类中间的事物带到教会里，教会就变质，失去它的性质，失去它的地位，自然也失去了它的职责。教会在神面前就没有功用。教会是基督的一个器皿，是基督的身体，其中只有出乎基督的，只为着基督，也只能充满基督自己。这是教会该有的光景。教会完全是在世界之外的，虽在世界上，却不属世界，也没有世界的成分，只不过从世界经过一下而已。教会的一切都该是基督。愿主恩待我们，使这样的光越照越明。今天到处都是云雾，求主把这个云雾拨开，叫我们看见教会该有的光景，看见教会到底该走在什么路上，盼望以后的人也能因着这个光不致迷路。 Amen。